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亲情不断电的贤妻良母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贤妻良母们好，我是孟远。
对，李家李新，今天我们继续进行。
不过说真的哈，我们已经进行一阵子了。这李家呢，再怎么说对孟远来说哈，也是一个新功课。那天呢，私底下跟娟子我们聊天，娟子给了我一个定义，我还挺开心的。
什么定义？
她说我是李家李新这门功课的实习生。
实习生我可喜欢了，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还有一个就是做的不好，反正我是实习生嘛。
对对对，
给自己一个空间。
太理解我了，所以这是真实。
那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孟远，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市中心三个字，在你的头脑中会有什么样的印象？
那这个肯定是跟我所住的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会有直接关系。我的第一印象啊，市中心是一个拥挤的地方。我不敢在那地方开车的，因为太挤了。人多车多，然后窄，非常窄，然后有时候会脏。会觉得当人特别多又不太注意的时候，我觉得市中心比郊区还脏。
但是我想到市中心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方便呀。吃的玩的看的什么都有啊。时尚最流行的那些商场一般都是在市中心啊。
也对，
而且最好吃的那几家店子也在市中心呀。
市中心很多好吃的。
对呀，还有我觉得是走到哪里都会安排有座位，你可以休息可以坐呀。还有它很热闹啊。很多的活动也在市中心举行啊。
对，活动都在市中心，这是真的。很多剧院呐，好的场所也都设在市中心。
对，
不过我真是很少到市中心去。我害怕拥挤。
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新月跟孟远不是要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去市中心逛逛，而是呢想要跟我们大家来聊聊咱们家里头的市中心。
家里有市中心吗？
你家有吗？
没有。你说这概念的时候，我家好像哪儿都是拥挤的，没有一个比较起来。因为你有市中心就会有郊区嘛，一个对比你才会觉得那个地儿是市中心。
对，
我家哪儿都是挤的，哪儿都是摆满了东西的，所以没有市中心啊。
那我也可以想象你家啊，哪儿都是很方便的，什么东西在哪儿顺手就能拿到。
你也可以这样说，我家厨房有铅笔，我家门口有铅笔，我家卧房也有铅笔，哪哪都有文具的。
哎呀，这个说起市中心呢，的确是在我家呢，的确是有市中心。在李家李新的这本书的作者马瑞欣姊妹的笔下呢，市中心在她看来呢，就是家里头那个最公开最方便的地方。可能呢是你进门的时候最方便随手扔东西的那个小台子。也可能呢是在你家的厨房里边常常放信件杂志还有那些折价券的那些小桌子。也有可能呢是你书房里面书桌的一角。还有你的化妆台前面，还有你家的某个柜子上，反正你知道在哪儿，即使你家到处都乱，那个地方还是特别的乱。
哎，我知道你提醒我了。我再重新想一想哈，你重新问我一次吧。
刚才读这句话我特别不好意思。
没有，你再问我一次吧。你家市中心在哪儿？让我再想一回。
你家市中心在哪儿呢？
让我想想，我家特别乱那地儿啊。
嗯，
门口的小桌面上面一定是最乱的时候，所有的要出门该准备的东西，包括一些个购物清单啊什么的，全在那儿。嗯，钥匙啊，冬天尤其乱。
嗯，
还有
手套、
对
帽子、
围巾
啊，围巾，还有眼镜，
对，
车钥匙，
对，真是，哎，这是一个了，
百宝箱
不止一个，哎，这是开头，还要我再继续想吗？
厨房里边哪儿最乱？
厨房里还好，
嗯，
但是我家有一地儿特别乱，
嗯，
就是吃早餐的那地儿。
嗯，那不是餐桌吗？
不不不，上面有各种瓶瓶罐罐，因为他们爱吃的各种的酱啦、
调料啦、
调料啦，还有早上出门需要准备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小饼干啦，
嗯，
什么什么的，随时上学要带的，
嗯，
都丢在那个早餐桌角落上。
嗯，
所以零食也在那儿。
哇，一堆
一堆，然后有时候我们要付的账单啦，啊，要签的那个家长信啦，
啊，
也在那儿。
你没有把它分门别类啊？
想着一边吃早餐一边就处理了嘛，有时候忙的忘了处理，就还在早餐桌角上待着。
嗯，那你啊，看来莫远你真说对了。
嗯，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哈，马瑞欣姊妹她也这么说，她说呢，其实对一般的家庭来讲呢，
嗯，
你的几个市中心当中一定是有一个是纸的王国。
嗯，
这个就包括你刚才说的啊，那些信件呀，折价券啊，
嗯，
孩子的功课呀，
嗯，
啊，还有报纸啊，杂志啊，还有你说的那个孩子们从学校里边带回来的那些信呢，啊，
嗯，
买东西的那些发票啊，
嗯，
因为有时候还要去退去换嘛，
嗯，
哈，的确是这些东西啊，常常是我们家里让我们觉得最乱的那个地方。
嗯，是，这是真的。
嗯，
说起这个纸条了，报纸啊，杂志，那是我家另外一个市中心。
嗯，
在书架子上。
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家最大那个市中心啊，不是在进门的那个地方，
嗯，
也不是在厨房。
让我想一想，不在厨房，也不在进门，那就是你使用的空间里面。
对了，就是在我的那个化妆台上。
哦，
常常是散落了一台子的东西。
嗯，
我就那么一直散着。
嗯，
我觉得那应该是对我来讲最乱的地方。
嗯，
但那也是我觉得最方便的地方啊。
嗯，
顺手就拿了嘛。
是，哎呀，我想我们女生的衣橱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如果这样说，我也有一个是在我衣橱里面。
嗯，
我的那些围巾，冬天用的，春天用的，还有小帽子，厚的，薄的，不同的颜色，
嗯，
都堆在一块儿，
对，
那可能是我衣橱里的市中心。
对，看来啊，家里的市中心哈，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嗯，真是，哎，这市中心的理念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过。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说市中心，你就觉得，
嗯，
哎呀，挤呀，窄呀，乱呢。
嗯，
我就觉得是方便呀，
嗯，
随手就可以拿了，什么东西都有啊。
嗯
嗯，但是总体上还是觉得太乱了。
嗯，
那你说这个市中心是不是要在我们家中把它消除掉，然后就让我们的家整洁无比呢？
有这个必要吗？
咱们为了漂亮，为了整齐，
嗯，
干脆把它给清除掉算了。
其实我就在想哈，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家没有市中心呢？
嗯，
我大概是已经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状态下生活惯了，
嗯，
不觉得它存在了已经。
嗯，在这个书里面呢，马瑞欣姊妹说，她说她以前的目标呢，就是要彻底的消除家里的市中心，
嗯，
让她的家每个角落都像世外的郊区那样的恬静整洁。
嗯，
她说她成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她发现市中心就在生活的空隙里面呢，又慢慢的要探头了。比如说他特别忙碌的那个礼拜来不及收了，
嗯，
还有小孩轮流生病的那日子，
嗯，
情绪很低落的那几天，
嗯
嗯，市中心就像杂草一样遍地沸腾，发现的时候通常已经不可收拾。
哎呦，太好了，幸好你把它全说完了。
嗯，
如果我只听到前面像郊区一样恬静整洁，那我想我无望了，没盼望了。哎，后面又收回来了。嗯，我觉得要消除它可能真的不太可能。
嗯，所以呢，马瑞欣姊妹她接着说，她说后来呢，我开始承认他们存在的必要性。
嗯
嗯，我觉得这三个字真是给我们减压了哈。
对，
它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
嗯，
而且呢，他发现呀，这个市中心其实是整个房子里面可以喘口气儿，
嗯，
松弛一下，让大家都觉得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嗯，
只要，嗯，这是重点啊，
嗯，
只要我们经过安排和规划，市中心也能成为一个整齐美丽的角落。
我明白了，就是说市中心让它存在着，但是呢要让它整洁而美丽的存在着，而且市中心应该是先建立的，所以这个作者才把市中心这个概念在我们李家李新开始的时候放在第一位。
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如果你第一次去，那么这个城市其实给你留下最深的最好的印象，我想市中心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
估计要逛过市中心之后才能说我到此一游过。
对，而且我想的在我们的家里头，一个家是不是真的我们说理得好理得干净整洁，并不是你家没有市中心，而是你的市中心安排规划的合理又方便。
合理又方便。
这
规划市中心看来是一个学问。在这本书中啊，玛丽新姐妹她也说，每个人家中啊可能都有一个桌子，那个名字叫等一下。
哎呦，我看到这儿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
你是在笑我吗？
其实我也差不多。
对，就我那早餐桌上面永远要等着要去处理的文件，处理要开封的信封，杂志纸张都在那里等一下。很多的时候一个月两个月都过去了。
我家那个化妆台名字也叫等一下。
其实在那个地方可能你是你的寻物处也说不定，每个人都想到那里去找他想要用的东西，殊不知这样的东西留在那个桌子上面杂乱无章，又不敢丢掉，
对，
所以呢这等一下应该是我们首先要学会去整理的地方。
玛丽新姊妹呢她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比喻哈，她说这一下的准确解释应该是从五分钟到一两个月到永恒。
对，真的是这等一下呢，这张桌子啊可能每家都存在着，那么也是我们需要去勇敢的来打扰打扰它，勇敢的来重新给它起个名字的时候了。
对，咱们要打破这个等一下。
好，我想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哈，我们贤妻良母俱乐部明天呢会继续来处理处理这等一下这张桌子。
对，咱们得好好来规划设计咱们的市中心。
行，我好好学。
好
好整。好，
今天的贤妻良母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小说联播小屋。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五章，猜猜谁来晚餐。有时候人选择相信常被看作为绝对不理性的事，这不代表他确实不理性，但是当然也不能算理性。或许这个世界上有超理性，那就是超越一般定义下的事实或者逻辑的理性。只有在可以看见更宽阔的现实画面的时候才有道理的理性，或许那就是信仰的空间。有很多事麦肯都不太确定，但是在结冰的车道上摔倒的这几天以来，他的情感和理智越来越坚信。对于纸条只有三种说得通的解释，那可能是上帝写的，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也可能是一个残酷的玩笑。 或者杀害密斯的凶手在盘算着更邪恶的计划。无论真相怎么样，那张纸条在他清醒的时候左右了他每分每秒的思绪，也在夜里支配着他的梦境。暗地里，他开始计划下个周末开车前往小屋。起初他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连他的妻子小娜也不知道。如果透露出来，他完全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提出合理的辩护。他怕自己会被锁起来，钥匙也会被丢掉。反正他自我合理化地认为，这种对话只能够导致更多的痛苦，而且不会有任何解决的方法。我是为小娜好才不说的，他这样告诉自己。除此之外，坦诚有那张纸条存在，就代表他承认自己有事隐瞒着他，而他心中还是觉得隐瞒这件事并没有错。有时诚实也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由于确信自己即将进行的旅程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麦肯开始考虑一些让家人在周末离开家里而毫不起疑的方法。毕竟凶手试图引诱他出城，使家人得不到保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他无计可施。小娜太了解他了，无论他怎么出招，都只会引发他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回答的问题。幸亏小娜自己提出了解决方法，她原本就想拜访住在华盛顿州圣胡安群岛的姐姐家，但是一直都不是很放在心上。她的姐夫是儿童心理学家，小娜认为听听姐夫对女儿凯特日益反社会的行为有什么见解，或许会很有帮助，特别是他和麦肯都对凯特无计可施了。当他提起这趟旅程的时候，麦肯几乎一口就答应了。你当然要去，这是小娜告诉他的时候听到的回应，却不是他预料中的回答。于是小娜向他丢出了一个质疑的眼神。哦，我是说，麦肯慌忙解释，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我一定会想你们大家的，但是我想我一个人还能够撑几天，反正我也有好多事情要做。妻子小娜耸了耸肩，或许是对于要离开的路竟然这么容易就打开而感到庆幸。哎，我只是觉得这样对凯特可能还不错，尤其又可以离开几天。小娜补充说明，麦肯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很快的，致电给小娜的姐姐之后，这趟旅程就这样排好了。不久屋里边又变得热闹滚滚，贾诩和凯特两个人都很开心，如此一来就能够多放一个星期的春假了。他们喜欢探访表亲，所以一下子就答应了这件事，而不是因为他们实在别无选择。麦肯悄悄地打电话给威利，问问能不能向他借四轮驱动吉普车，因为妻子小娜要开旅游车，所以麦肯需要比自己的小车更好的交通工具，才有办法在保留区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行驶，而且当地很可能还埋在冬天的冰寒之下。可想而知，麦肯怪异的要求引发威力连珠炮式的问题。麦肯尽可能的避重就轻的回答，当威力直言问麦肯的目的是不是要回到小屋的时候，麦肯仍然表示当下无法回答，等威力早上来换车的时候自然会跟他解释清楚。 星期四下午将近傍晚的时候，麦肯以拥抱和亲吻为小娜、凯特和贾诩送行之后，就开始了慢慢的自行准备至奥瑞冈东北部他的梦魇之地的长途车程。他推论，如果这真是上帝寄来的邀请，那么他应不应该需要太多的东西？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在冰箱里装的东西比他所需要的分量多上了许多，再加上睡袋、一些蜡烛、火柴以及其他几项求生设备。当然，结果也可能是他根本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或者成为什么恶劣玩笑的笑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大可毫无顾忌地开车走人。一阵敲门声让麦肯从专注中惊醒，他看见威利站在门口。他们先前的对话必定令人不解到足以使威利提早来访。麦肯只是觉得好在小娜已经出门了。
威利啊，我在这里啊，我在厨房啊，
麦肯在大声地喊叫着。片刻之后，威利从走廊角落探出头来，看到麦肯弄得乱七八糟的现场，又不禁摇头。他靠在门框上，双臂互抱着。
好了，照您的要求，我把吉普车开来了，油也加满了，但是你要先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我才会把车钥匙交给你。
麦肯继续把东西放进几个袋子里，好准备上路。他知道对朋友说谎并不管用，而且他真的很需要这辆吉普车。
威利，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我要回到那间小屋。我呀也猜到七八成了，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还要回去那儿？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连这辆老吉普能不能把我们带上去那儿都不知道啊。麦肯啊，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在车后头放了链子，以准备不时之需。
麦肯没有看他，就走到办公室，撬开了小锡盒的盖子，拿出纸条，再走到厨房拿给威利。威利把纸条打开，沉默地看着。
天哪，是哪个神经病写这种东西给你啊？还有啊，这个老爹是谁啊？
哦，威利，你不是不知道啊，小娜最爱把上帝叫老爹。麦肯耸了耸肩，不晓得还能说什么。他拿回纸条塞进衬衫的口袋里。
等一下，你不会以为那真的是上帝写的吧？
麦肯停下了转身，面向着他。反正他已经快打完包了。威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是说，刚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让我非常生气，又恶心又反胃，也许我快发疯了。我知道这让别人听起来像是没影的事儿，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莫名其妙地受到吸引，非弄清楚不可。威利，我要去，不然他会让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啊。麦肯啊，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那个凶手啊？万一他别有居心，想引诱你回去呢？
哎呀，我当然想过了，就算是，我也不会感到太失望的。我还没跟他算账呢。
他冷酷地说完后停了一下。但是那也不太合理，我认为凶手不会在纸条上署名老爹，你必须真的和我们家很熟才会想到这个名字。 威利满脸困惑。麦肯继续说，和我们那么熟的人绝不会寄这种纸条过来，我想只有上帝会。
或许吧，
可是上帝不会做这种事啊，至少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寄纸条给谁啊。我不是说他不能，
而是你知道我的意思，而且他为什么要你回那个小屋呢？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那里更糟的地方了。悬在两个人之间的沉默变得尴尬起来。麦肯往背后的吧台一靠，盯着地板上的一个洞，然后说：我不知道啊，威利，我猜有一部分我想上帝还会眷顾我，而寄张纸条来。即使过了这么久，我还是感到很困惑，我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想，而且事情并没有好转。我感觉到我们快要失去凯特了，那简直让我心如刀绞。或许发生在密斯身上的事是上帝审判我对我父亲做的事的结果，我真的不知道。他抬起头来看着威利的脸，他是除了小娜之外最关心他的人。威利，我知道我必须回去。两个人之间先是一阵沉默，然后威利才再度开口：麦肯，那我们什么时候上路？麦肯被朋友愿意加入他的疯狂行列而受到感动。谢了，老兄，不过我真的需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威利转身走出厨房的时候答道。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和一盒子弹回来，轻轻地放在吧台上。我算准自己说服不了你不要去，所以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我相信你知道应该怎么用。麦肯看着枪，他知道威利是好意，也试图帮忙。威利，我不能用这个，我已经30年没碰过枪了，现在我也不打算用。如果说我过去有学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用暴力解决问题一定会让我碰上更大的问题。万一那是杀害密斯的凶手呢？万一他在那儿等你呢？那你应该怎么办呢？麦肯耸了耸肩，老实说我不知道。威利，我猜那我就赌一下吧。但是你会没有办法反击的，谁说得准他心怀什么鬼胎啊，或者手里藏着什么家伙？哎呀，你就拿着吧，麦肯。威利把枪和子弹划过吧台传给他。当然你不一定要用。麦肯低头看着枪，经过了一阵思虑之后，他伸手慢慢地拿起枪和子弹，小心地放进口袋里。好吧，我的好兄弟，那我就以防万一。然后他转身拿起一些装备，两条手臂挂满了东西，往外走向吉普车。威利拿起剩下的大手提行李袋，发现比预期的还要重，便在举起的时候咕哝了一声：天哪，麦肯，如果你认为上帝会在那儿，你何必带这么多行头呢？麦肯非常忧伤地微笑着说：我只是想让基本需求一应俱全，你知道这就是未雨绸缪吧，也可能是不雨绸缪。两个人笑着走出房子，到吉普车所在的车道上。威利从口袋里把车钥匙掏出来交给了麦肯。